说反正我会剪。
周六大早上呢，
三个在这买醉的人，反正想到哪儿聊到哪儿呗。你给我推荐的这个叫什么？
等会儿这段掐掉。
说一下你们现在喝酒喝了这么多之后的话，比较倾向于的这个口味或者说品牌有吗？三，你现在最喜欢什么牌子？
目前
你就是 IPA，
我就 IPA， 基本上我只喝 IPA，但是 IPA 因为也其实也分很多种，我只喝，
比如说你哪几种？
我不太喝 Double IPA， 我也不喝
Double IPA 是什么概念？
就是它的加了料，就通俗来说，就它加了料会加倍，甚至还会有所谓的这种帝国 IPA，
那口味更重还是什么？
口味会更重，度数也会更高，但我基本上就是只喝普通的 IPA。
OK，普通的 IPA 和这个就是其他的精酿啤酒的分类相比的话，这个它的口感有什么特点？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啤酒，就是这个酒花的香味会更足，然后它能反映出来就是水果味会更重。对，但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喝的时候他以为这个果味是加进去，但其实不是，那个就是啤酒花体现出来的这种香味
啤酒花在酿造过程当中
也有加，对，
有的这个果味，对吧？所以我能不能理解，相对来说这种可能听上去比较适合入门像我这样的
不一定。
不一定吗？
不一定，
不是
LIPA 会相对来讲比较苦。那
比较苦啊，
中国的消费者普遍对于
哇，
普遍对于这种非常苦的酒是比较排斥的，所以一般如果是有朋友就是要刚开始接触精酿，基本上都是从小麦开始推荐，就像这一款，就是相对来讲它比较贴近于大家所认知的传统的工业啤酒。
所以现在你喝到 IPA 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目前我会推荐大家喝这个，
先不推荐，先说你最喜欢的。
杭州有一个公司叫做霍不凡，那他们的每一个系列基本上我都觉得很好喝。
每一个系列都挺好喝的。
对，他们只做 IPA，
还没有给钱了啊，这真的就推荐了啊，这个杭州的。现在这个精酿啤酒是不是在国内就呈现这种就是品牌特别特别多，然后每个地方好像都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厂牌品牌都会有，对吧？
因为本身酿造精酿，需要的设备啊和场地啊都不会特别大，入门很低的。就是说我大概这么大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几个平方，自己家里面厨房
都可以酿了。
对，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些酿酒了。所以说这就是精酿啤酒的魅力所在，就是每个人都可以 DIY 属于自己一款啤酒，而且只需要的原材料和一些设备都很简单，
你有自己酿过吗？
酿了一下，没有太
没有成功，
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是参与过很多次的酿酒。过段时间我会在这边，然后进行一些酿酒的这些培训。那你喝一下这个 IPA，
这款是什么酿？
你先喝一下吧。
泡沫怎么那么多？
就不打广告。
这个果香很浓啊，就很明显是有这种，
对，
这是一个
香甜的这种热带水果的味道，
比较标准的美式 IPA，
芒果、百香果，
对，
有的是香蕉，就是每款酒它可能呈现出来的这个味道会不太
一样，对，有点芒果、百香果这种热带水果的味道，
对，所以你也会看到有些酒它用百香果果汁来酿的小麦的啤酒也有，
好像是相对你给我的这个桂花什么的要苦一点。
苦度值这种东西在这种的小麦啤酒来说基本上不适用的，它基本上苦度值不会超过10这个数值。
OK 所以这个桑尼说过了，但是碰到你呢，你现在喝了这么多之后，你比较倾向于的风味口味有吗？
其实我喝了这么多年精酿，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很多的酒的，
看
已经
每天八杯，正常一天人这个要保证的这个饮酒量啊，
感觉是有点酒精依赖了啊。如果哪天不喝酒，可能第二天就会觉得整个人已经失了魂了。
不行，这我们节目还是比较正能量的，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倡适量饮酒啊。
是的，是的，
适量饮酒。所以你比较喜欢的这个口味风味倾向有吗？
刚刚就说了，只要做了这么多年的酒老酒鬼了啊，然后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不要盯着一款酒喝，像他这种的，其实是不推荐的。我喝的，为什么？
这个我待会解释一下。你说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在喝一种风格的酒，然后你时间长的话，你会产生一个固定思维，或者是一种的会有一点厌。你喝一点其他风格的酒，你可能会就有一个新大陆啊，这个还有这样的风味儿。 然后你对你的味蕾啊和你的感知啊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
啊。所以你没有特定喜欢倾向的品种，你希望尝试不同的新的。
对。
那就是有没有就是喝了这么多，有没有曾经就是特别惊艳到你的？
这个东西呢，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是每一次都是有一些
肯定会有经验
的，每次都有不同的酒来冲击你。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女公爵，然后刚开始接触了没多久的时候，我喝到了它，哎，我觉得很惊艳。但现在的话，你让我再喝它，我就没有觉得很惊艳。让我再喝这个的话，哎，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就是精酿有一个，为什么说是这是一个大坑呢？当你口味提上来了之后，你再往下降。然后就是很难降下去
啊，
就是你喝的酒啊就会越来越，你的口味也就会越来越刁
钻。
挺
好的。其实我挺喜欢这种状态，就是就是喜欢一个什么东西能够一直这个坚持下去，研究研究，然后的话同时就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些风格和这样一些认知，是挺好
的
这样一个状态。因为
吃喝玩乐，
对吃喝玩乐的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这个播客也是希望能够让各位了解更多不同的这样一些东西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岔开话题简单说一说啊，我一直觉得就是大部分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人就活得会比较紧张，节奏会很快，但很多时候没有时间空下心来去想一些其他的东西，每天可能上班，然后的话还房贷车贷养孩子就已经很累很累了，然后回家之后就床上一摊刷刷剧。但是其实我一直是觉得，就是说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这样一个爱好或者说兴趣，会让你的生活感觉不一样点。所以我一直是特别佩服和喜欢结交的一些，就是说有自己真正的这种兴趣。而我说的这种兴趣爱好，不是说啊我喜欢逛街，我喜欢睡觉，就是在我看来这种东西不能算是兴趣爱好。就像比如说你喜欢啤酒，你能说出其中的门道，你能说出不同的这样一些差别，然后你能知道它的历史，它的这样一些由来，你有自己特定的封号啊喜好故事或者什么，这些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其实刚刚你想说的这些东西呢，也是我一直很想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最开始做了一些很多年轻人的休闲方式。其实我想要做的就是大家在茶余饭后或者下班了，每天结束了自己紧张的工作的这个环境之后啊，然后我想能够接下来找一个地方能够放松一下自己，或者是在周末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来组织的，一起到哪里去散散心，这样。所以我一直想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现在就开了这个酒吧，每天都有很多人，哪怕在现在才开始试营业，也有很多人会过来，就是能够在这里面得到一些放松吧。
行，挺好。行，哎，说到这个酒吧，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个就是岔开这个话题了，然后直接说一说，就是你最早在做酒吧的时候，对自己酒吧这个风格是怎么想的，怎么设想的？
刚才我正好聊在这个问题，一点都没有岔开话题。你是兜转了一下又绕回来了。说了就是我很想做的就是一个，我对于酒吧整个的整体的风格，只要是能喝酒，能喝保证酒的品质，然后保证酒的种类，然后让大家能喝到不同的酒，能够传输不同的这种酒的文化，精酿的文化知识，然后这样的一个地方，更多的呢，我想让大家到这里面，就是能够整个人的身心能得到放松。在这里面就像回到了家里面，当然可能和回家不太一样，这边有很多的老朋友你会在这边，但是你要是回到家里面，有可能会家里面的一些琐事会给你添堵，但是在这里面不会。
我为什么一下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一下想到就是，其实我一直对酒吧文化这一块东西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你觉得中国有酒吧文化吗？
中国喝酒的文化，那咱们
更多人在酒桌上拼酒。
咱不用说别的，咱们有一个现在桌子上有一盘花生米，
对
不对？中国的酒的文化就是吃和喝是在一起的，有吃有喝，然后很多的中国很多的事情啊，都是在酒桌上饭局上谈成的。那这个中国的酒的文化，
哎，对，这个也是。等会儿我们再来聊这个吃的这个问题，就是还是回到酒吧文化这个事儿，就是你觉得中国有没有这种纯正的酒吧文化，而不是你说的这种酒桌文化
啊？酒吧文化，
酒吧文化，我先谈一下我的见解吧。就目前来讲，其实酒吧来讲，它其实并，其实它整体的概念是从西方过来的，
对，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非常中国本土的文化。那中国更多你要聊起这个酒吧的文化，酒的文化，其实都是跟白酒相关的，高度酒相关的。那啤酒呢，它其实更多是一个西方的文化。对。那对于我来讲，其实去选择一个好的酒吧，首先就是看酒，跟这个跟矿当是一样的，就是他这家店有没有我们认为比较好的酒， 或者是它的酒单是不是经常换，这一点非常重要。
嗯，
但对于这个酒吧本身的装修风格，吃什么，甚至吃什么，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
嗯，
然后还有一点，酒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酒吧的这个老板。
嗯，
啊，就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不同的酒吧，然后跟老板去聊，就大家去聊不同的酒啊，去聊这个当地的可能是这个啤酒协会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活动啊，就是通过这些去跟就是大家更加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玩的地方。
我为什么会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酒吧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但是我的认知，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对于酒吧的认知更多来源于这个美剧或者说电影里面。你们是吗？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好像没有特别纯正的。
三百卢沟岗听说过吗？
没听过，什么意思？因为我是一直对酒吧文化这一块，就是从影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就包括像六人行，对吧？包括像很多美剧里面，就是很多下班之后他们朋友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就是不回家就一定要在这个酒吧里面聊一聊今天一天发生的事儿，丑事也好，开心的事也好，难过的事也好，一起喝一杯酒，然后的话这个互相疏导疏导，安慰安慰，然后再各自回家。我是觉得这种状态特别好，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看美剧啊，但是我是觉得在中国好像我们很少会有这样的社交状态，就我们中国更多的就是说有空嘛吃管饭，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在饭桌上面可能一起吃点饭喝点酒的同时去说一说，但很少有这种纯粹的说到一个地方聚在一起，就为了能够聊聊天，说说大家各自的这个想法，一天过的事儿，同时喝一点酒。
那不太一样。那因为我比较喜欢精酿啤酒，如果我去一个地方，我要跟这个地方的朋友约，那我肯定是不要他去找吃饭的地方。
嗯
啊，我首先先去找我喜欢的精酿的餐厅。
OK，
然后就直接把他约到这个精酿餐厅去聊。
其实像你所说的这样的，然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呈现出来这样。说明你还不怎么在喝酒。
对啊，所以我就说嘛，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几乎从来不喝酒的人嘛，才会有这么多问题，才特意找到两位过来聊一聊嘛。哎，我这个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每个酒吧吧台下面都会有这根横杆啊？
不会，
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横杆只是高脚凳，然后放脚的地方。
不会吗？
不会。
像我以为是一个特定的这个叫什么习俗，因为我之前就是在网上特意查了一下这个酒吧的这样一些由来嘛，还是说。酒吧就是最早在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嘛，就很多这种牛仔啊什么的，这个要喝酒会去酒吧里面嘛，就西部片里面经常看到，对吧？就是那种还不是这种封闭
的
门，对对对，靴子，然后半开的这种门，然后啪一开一推，然后他们是说这个对，最早的时候会在酒吧门口立一条这种横的杆用来拴马，
嗯对，
然后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因为这个汽车什么都起来了嘛，就骑马过来喝酒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算是一个标志吧，然后酒吧老板就开始把这个横杆拿过来放在吧台下面
啊，
然后一个人做了之后，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儿很酷，然后渐渐形成一条风潮。所以说我也特意注意到你们这里也有一条横杆，你们有遇到过没有横杆的酒吧吗？
有
的，
很多
有很多
那
所以说
吧台的高度，
所以说不是一个这个行业内的这个标准的，
但是你确实你这个也是让我学习到了新的知识。
OK， 好嘞。哎，刚刚就是说到这个，说这个吃喝，你说的刚刚说的那个吃喝那个东西，我一下想到的就是说，关于精酿啤酒这一块，它有没有讲究？就是说，如果我只是说不是聊天啊，不像我们这样聊天，我真的是在品酒或者说喝酒，我能和吃的一起吗？还是说必须和吃的一起？我觉得
是这样的啊，哎，不是说不要，在我们 BJCP 的这个裁判标准考给他们做评审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的一系列的标准，食物是要有的，然后什么样的食物
在评审的时候是要有食物的，
对，这个食物是什么样的，是它不是为了让你垫肚子或怎样的，它是为了清洁你的口腔，就是我们弄一些的小苏打的饼干它这种的话是你要给它咀嚼，把你口腔的异味，然后因为你的味蕾会很疲劳，然后你要把它这个给清掉，然后保持你味蕾的一个敏感性，然后继续往下评审
OK， 然后中国大部分的这个酒吧，我是觉得对于吃这一块其实都挺讲究的。因为之前我在就是对这个精酿啤酒这个话题感兴趣之前的话，我也在网上看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平台或者机构，然后包括像一些播客在说这样一个精酿的这一些事儿。我看过这个机核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你们有谁喜欢打游戏吗？
不打游戏，但是
不打游戏，喜欢打游戏。
但是看他们那个，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游戏？
集合网，
集合，
你听说过对吧？
我听过，就那个他们在拍那个啤酒的。
哎、啊，对对对，他拍了一个都在酒里的这一套，
那个
啊，你看过
的？都在酒里，我知道，
都在酒里的这一套，这个算是这个也算是对拍的非常非常好。他们就有提到了说中国这个。酒吧对于吃这一块特别特别讲究，然后他们找到了北京的几个酒吧
啊，
然后我发现这里面的吃都讲究的不得了，就感觉像餐厅一样。你们对于吃这一块是怎么认识的？就是特别是在喝酒的时候吃的这一块。你刚刚是三妮是说觉得不用吃？
不也不是，也不是说这个啤酒呢，肯定是还是得搭载食物的，就是尤其一些美式的食物是非常适合搭啤酒来吃的。我不太喜欢吃，因为是我想把这个热量控制对，这个是个人的。
已经瘦成这样了，你也不会胖。
我认为我的话，就是因为我在酒吧也做了很长时间，也自己也喜欢到处去串。我个人喜如果说一定说什么酒配什么这样什么类型的食物的话，个人观点。随意一点，喝酒本身是一个放松的，你干嘛要搞得那么严肃呢？
没有什么。
我在这边的话，你吃，我跟你说，吃很辣的呀，或者吃很咸的呀，或者吃很重口味的一些的东西，每个人都会喜欢的都是不同的东西。
嗯，
慢慢的，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放松。你可能喝多了就想吃碗面，你再喝的没，就是喝的大家一起兴起的时候，管它什么东西，有个东西往嘴里面塞一下，解一下那个酒对你的胃的损伤，然后这样的就 OK 了。
我觉得这种状态还是挺好的，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我是觉得这个啤酒本身的这种，我可以怎么说，找一个词，性格或者说它的这种风格相对会更平民和随意，所以说在食物搭配上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讲究啊，真的是看个人这个喜好。因为一直以来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其他
真的是很大的讲究
啊，是有
我们是有一些那个食物推荐搭配的。
嗯，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比如说世涛配那个叫什么牡蛎，
牡蛎
世涛配牡蛎，
牡蛎世涛，我们接下来也会上一款牡蛎世涛啊。
那其他还有什么特定的这种比较推荐的搭配吗？
有很多啊，比如说cheese啊，生肉啊，cheese的话很容易配这个 IPA 啊，然后还有一些熏肉啊，就但是都更多的都从那个西方国家
西方过
来
的
传过来的，而且我们中国的这些。这么棒的美食，然后你告诉我不和这啤酒不搭吗？不可能，
对对对，
不要讲究那么多，是不
是？
是
是是。哎，那世涛和牡蛎这种搭配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是说这个牡蛎的风味会激发啤酒的味道，还是指什么？
那个指什么？你来解答一下。我是一个单身狗，
我也不懂。
啊，我懂了啊，那都懂了。
功能性的嘛，我不太喜欢喝世涛，
因为其实我是就是前面为什么会忽然想到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很多其他酒了嘛，像红酒啊这种威士忌。我不知道你们的这种感觉啊，至少从给我的感觉来说，像红酒这种东西，它性格里面总有点那种高大上，总有点特别贵族的这种感觉，
是
就是感觉不太能配一些市井的这种食物。威士忌也有，威士忌我一想到喝威士忌，总想的就是西装笔挺的这种英国男人，对吧？在一个小酒家里面，对啊，然后的话，这种风格就感觉根本不能吃东西。所以啤酒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是就像我前面说，非常平民、非常大众，就是感觉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这样一个烟火味很重。所以说，像你说的，可能配什么感觉都挺适合的。
可能这个。真的啊，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是确实是存在的。我参加过很多那种的酒会以及那种的展会，然后喝红酒的圈子啊，然后大家穿着啊，就是我们去参加这些的穿着都完全不一样。威士忌也是很正统，但是你到了那个
啤酒酒会
上，你就会发现你可以看到各种的
什么乱七八糟人，
大裤衩
啊，
穿个拖鞋就来了。
然后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啤酒可能更年轻一些，就大家可能就每个人都喜欢更喜欢标新立异一些，喜欢放飞一下自我。因为你看一下喝啤酒的这些受众啊，现在目标的现在这些喝酒的受众大多数都是75后，因为再往前一点，大家可能更喜欢一些什么白酒啊黄酒啊什么这些威士忌或者红酒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啤酒更年轻一些。然后一些大学生什么东西的也都会来的。还为什么说东西呢？
哎，说说你们这个喝酒时候最喜欢的那种环境吧。你喜欢在酒吧喝酒还是一个人喝酒？
看不同的心理状态吧，就是酒吧的话，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
在酒吧一个人喝酒，
也不是，就是在酒吧肯定是要找人聊的，就跟这个酒吧老板会聊。然后呢，我比较喜欢一个晚上可能跑个3家店4家店这种，就是看每家店它有哪几款就是自己比较想喝的。
OK， 有没有特定的时间？比如说这个时间呢是我喝酒的时间。
那总归是晚上呗，晚上都要工作呀。
什么呀？你现在在喝酒吗？
现在没有喝，现在是吃早点吗？不是。
现在是今天是休息，所以说任何时候都可以。
有没有特定的事情？比如说什么事情之后我一定要喝一杯？
不会。
那倒没有。你呢？你喜欢在什么环境？你应该酒吧。
我每天都在喝酒。你跟我说没有特定的事情？
没有。
开心也喝，不开心也喝，这个事情是不一样。但是我见到形形色色的客人，他们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比较开的，就是这样的，情感放大的时候大家可能更愿意和想选择酒精这种东西来放大你的情绪，因为酒精这种东西在喝，就酒在喝多的时候
是
更能够把你的人的这个喜怒哀乐给它放大。
对对对，助兴嘛，这是为什么我说助兴嘛。
对对对
对，那继续再问你一下，喝酒的时候有没有一定要听的歌？
不会。如果是
我忽然想到了，你们能不能每个人给我推荐一首，不用现在再推荐啊，节目结束之后你给我推荐一首，比如说你们觉得什么歌配啤酒最好，有吗？回去找两首出来。
我觉得啤酒其实首先来讲它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接地气也比较奔放的，其实配摇滚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了，就是作为背景音乐来讲，其实配什么音乐都行。
你酒吧放什么歌？
我酒吧每天晚上的风格都不一样，可能更多都是
他可能
我说了，我这边可能更多大家可以 DIY 都 OK， 这里面都很放松。
对，
但我更喜欢偏爵士一点，
拍爵士，
因为就是感觉这种会心里面会放松一点，就不会那么绷得很紧啊，或者很燥的那种感觉。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喝喝酒啊，
可以慢慢喝。
对对对对，你不需要那么很急，对吧？
OK。基本上这个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关于精酿啤酒的这一些事儿和这一些故事了，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播客的这个听众啊，还是要从我们这个播客当中来一些硬货，对吧？这个毕竟就是收了这一些知识，知道了这一些故事，你得出去有用武之地啊，对吧？比如说跟姑娘吹吹逼，这样以我的角度出发，我是一个几乎不喝酒的人，对吧？假设我走进一家精酿啤酒主题的酒吧，你告诉我怎么点，跟老板聊些什么东西，显得我特别他妈的专业，来吧。
这个呢，首先，然后我认为你到一个精酿啤酒吧，你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什么什么小白，你一定要就是你喜欢喝酒就 OK 了。在这个精酿酒吧，如果有一个老板说，对一个很喜欢喝酒的人进行一些排斥，那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可能说要提高一些逼格，说我
对
这个稍微懂一点点的， 对吧？我们一般啊，就是你可以从一些专业角度来问，等一会儿我再推荐一些相关的酒款啊。你可以说我需要一些什么ABV 比较大概是多少一个区间，这个叫是酒精度大概是多少的，然后在一个苦度值是多少，我喜欢什么样风格的至于一些风格什么 IPA 世涛什么什么各种这些东西啊，什么拉格呀、拉格这些系列的，可能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慢慢的给你推荐。你也可以说，我可以说我可能喜欢 IPA 系那个果味香一点的，或者说我喜欢清淡一点拉格类的皮尔森啊、拉格这样的，或者说我喜欢浓郁一点的世涛啊，之类的都 OK。 你喝青岛雪花这种的啤酒，进阶到我们喝精酿这种的啤酒，然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喝一些什么样风格的一些酒，比利时小麦，它是很易饮的，它有很多的香菜籽，我们叫盐酸籽，泡沫很细腻，然后会对给你的味觉带来很多的风，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特别的排斥的。
所以这是你推荐给一些入门的，然后初学初接触的人，对吧？
对，所以说你觉得怎么样？一个不喝酒的不怎么喝酒的人，
我觉得挺好的。我比较喜欢这两款，这款比较酸的，我是觉得这个像喝醋一样，不好意思，应该炒酒。 OK， 好，那 Sunny 呢，如果说你去给初学者或者说新接触的人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什么？
因为啤酒呢，你去一个酒吧肯定是喝它的生啤，或者是有的酒吧没有生啤的话，那就是看这种柜子里面的瓶子啤或者是易拉罐的。那首先就是新鲜啊，啤酒是要喝它的新鲜，所以你可以问酒吧老板有没有这两天新上的酒。 对，你挑新鲜的喝肯定是没错。然后如果是你之前已经有对于自己的口号有比较熟悉的了解的话，你就看同一款酒有大概几种，然后从度数低的开始。
OK， 从度数低的开始。
对，
这是你比较推荐的入门的，对吧？
对。
OK， 好。那如果换一个，就比如说，我之前已经有很长的喝啤酒的经历了，但是我更多喝的就是你说的这种百威啊、三得利啊、大绿棒子啊、哈啤啊这一些东西。我这一路喝过来，我可能喝了几年了。那我现在要接触，比如说精酿啤酒，你又会推荐什么？方涛，你先推荐。
如果是从最新的系列的话，然后我还是喜欢推荐那个比利时小麦，
还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啊，比利时小麦系列的，或者说你可以喝德式小麦也 OK。
嗯
嗯 ，IPA 类的话就，这 IPA 种类太多了，然后你可以喝很多酒花香气了。像如果说，那个入门级的话，三啤就是这个女公爵，一点问题都没有。
OK
啊，
那桑尼呢？像刚刚那样的，你会怎么推荐？
如果你就自己想尝试不同种类的话，你可以直接让老板就说来个 flight， 就是来就是一般 flight 会有五种到六种不同的。
所谓的 flight 什么意思？
就是它会有一个长形的这种试酒的那种小杯的、
小杯的，然后一条里面可能会有个五六杯，但是都是不同种类、不同口味。
对
对, 对、
这样你可以尝试不同的酒，然后同时呢，你可以让老板给你介绍。
OK，
然后就你如果不是太熟的话，可以让老板多说嘛，这样你可以就去吸取这种不同的这种介绍啊，或者是知识。
OK，
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啤酒更多的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对，因为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标准的答案，不是说这款酒适合你就会适合我。
嗯，
这个其实跟我一直把这个喝酒喝精酿啤酒有点像我们当年去找卡口碟一样
啊。
我们可能去掏，最开始我们掏不同种类的碟子，
对，
我们流行、摇滚、金属，然后古典，我们都会去听。然后呢，你会慢慢发现自己会比较适合，或者是当时那个状态特别适合哪一款。
嗯，
啊，你比如说，哎，摇滚比较适合我。那后来发现，哎，新金属比较适合我。那对于我来讲，哎，新金属就是 IPA 了。
嗯，
那就我就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的去扩展。
好，说到陶碟就勾起很多记忆啊，因为那个时候都在上海文庙陶碟，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看封面好看就买。
对，
然后回去再听是什么样子，
对，
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聊一聊。OK， 好，行，今天这个非常感谢两位的这个时间，还招待了我三杯酒，然后我都没喝完，然后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精酿啤酒的事儿啊，我们聊了不同的口味、不同的风格，我们聊了这个喝酒的这样一些故事，然后，希望这些东西可以让大家知道吧，就是在酒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些东西，尝试一下精酿啤酒，然后走出去看看新鲜的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尝试一些新鲜的这样一些事物啊，生活本来就很精彩。OK 吧，非常感谢各位，然后再碰一下吧，已经没什么东西了。
好嘞，
哦，碰一下，非常感谢各位的招待啊。